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
平安。
非常感谢神啊！刚才这个诗歌颂赞，让我们又听到神的心意里面去。巴不得那活水江河，从西门，好像是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上。锡安，希伯来文翻译的意思是闪亮的，闪亮的。我深深相信，每一个愿意为主做见证的人，他必然领受上面来的活水，以及他怎么样成为一个有活力、有能力的人。巴不得今天再一次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上一次讲到，我们介绍一下有关于什么真理书里面的活水，讲记不记得我讲道路、道路、真理、真理、生命、生命哈，中间有个活水从天上降下来的甘露，对不对？是地渊深裂开的那个活水的本体。道路真理那位神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那位神，他亲自来先做成一个示范，以至于我们在今天里面，如果我们效法基督啊，跟从基督啊，那我想今天巴不得愿意神的话就像活水一样再次滋润我们，好不好？我们来先做个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是常常帮助我们的，从年少到华白，主你的眼目像是慈爱，像那些愿意遵循你的话语、遵循你的话语的人，因为你告诉我们说，若有人遵循你的话，必蒙我父及你自己要来爱我们。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也恭敬仰望在主的面前。主啊，巴不得让说的都听的通通在你的话语里面被你身份建造。主，我们巴不得真的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主，这两方面的生命的能力都出于你，也求你不继续带领我们这样的时间，恭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你的名求，
阿们。
今天我并不是说不读经了，待会要请大家一起合作啊。经文可能我们一段经文一段经文的这样子，在神的话语里面，让神的话语来，因为解经有很多方式，很多人把一句话讲的可以讲三天了。有人讲过一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是吧，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讲了三天啊。那当然他可以光是讲爱，就是让圣经里面光是讲爱就讲不完了，对不对？那这种是一种方法，但是我甚至觉得这样讲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宁可把自己规范在神的面前，让神的话来告诉我们说什么。所以我们这次解经的时候呢，我就把第四章整个摊开来，让神整体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什么，那也是一种领受吧哈。那我上个礼拜记得大家有回去读第四章的请举手一下，还真的有读了，你们这些人是有福的啊，你们会领受比我多，为什么知道吗？因为你们自己先读过，你们已经得着，对不对？今天我又把我所得到的全部毫不自私的啊给大家，那因此呢，你们就有两倍的效果了。但是感谢神啊，我们巴不得你们比我得的更多，我们在主里面的人就巴不得神的恩典多而又多的加在弟兄姊妹身上。因为我已经把经文全部都放在我的那个notebook 里面了啊，所以呢，我就用这段圣经里面本身的经文，大家我们一起来，待会会随大家来念。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四章，还是我们今天要讲，上次讲上半集，今天是讲下半集啊，记不记得啊？上次上半集第一节到第八节谈到了，我们可以大家请大开，请大家来合作好不好？大家来回顾一下，把周报打开，你们周报打开一下。周报呢，我是怕大家忘记了，因为实在太多了。我发现我自己脾气，我自己吧，年纪大了哈，记也记不住了。理解力很好，归纳性也不错了。但是呢，发现记性可能没有过去那么好。但是因此我就把重点呢都写下来了。我们请大家合作，可不可以？我们大家请那个从书生那边这边，一个人念一句，再念下去，就把这边念完了，大家有个概念，好不好？好嘞，请大家念来。前言啊，请前念前言。
前言，上次提到 A 段救恩核心的问题，第一章第八节，从人不知道，主知道，救恩的起头出于神，神拣选。
好，谢谢，请。 下一位，留点心。
哦，不是门徒施舍，是主施舍，有关洗礼的核心价值。
谢谢。那再下一位，那位伯母。啊，传福音。念念。
传福音。
传福音去哪里？
传福音去哪里？正常。对啊，可以念吗？对啊。大家一行一行这样念
下去好不好啊？传福音奉献哪里？方向是有方。
念到点的方向。
好。
不是顺便。
啊，对。
不是顺便，是必须说明救恩是必须的附带加。
感谢主。
于字于铁饰，定点进井边，找一个人不是找一群人来满足浩大喜功的私欲。
好，再下一位，这位。
不是该做，岂是注意周遭有目的的等候，等待看到人的需要。
好，谢谢。
不是被动，是主动。不是至高，是降卑。
谢谢。下一位。
这一切目的的动机，则工价不使得人对实物为想想，以是以自神喜悦为目的，做省堂所派来的工。
谢谢。下一位。
基督用自己生命满足给我们付出榜样，因为救恩出于犹大的狮子。
谢谢。好，下一位。
也在第一段救恩人道的方式，通道路九章二十八，看见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民族的大漠与罪恶沟通，罪人与神的问题也是如此，不本是人更是神自己，基督来找人。
好，谢谢。下一位。
黄东王
这边
他不懂啊。
好，一句就好了，下一位。
好了，你都看不到，看到下面。
好，下一位。
眼镜家的神的话语，我谁刚好怎么奉献，因为其中的人生全是主的真理人民。
谢谢。下一位。
并且不是自己满足了不满，
不可，
也要使别人不可。
因为他就叫他找丈夫，对不对哈？再来。
与神的话要传扬，使同伴相行的人也蒙福。
谢谢。下一位。
依靠至上肉体关系的丈夫，不如依靠神，才是心灵相通的好伴侣。
好。
这是传统礼仪地点的埋线，神是心灵诚实的随时相通的地方。
谢谢。
没有随时与神沟通和活水的恩典，不是一个关系，而是他的后裔。能带子孙的父母等待的那位。
好，谢谢。
这条道路不是将来的问题，而是现在随时的敬拜的开始。
好，谢谢。下一位。
透过救恩的动机，门神悦纳我们传递的道路才能亨通，同时神也给我们的传递福音过程中被记录下来的。
好，好，谢谢啊，谢谢下一位，好吗？谢谢。接着。可以吗？第二段的接着，今天我们要看下集啊。
福音今天我们有看。
看一下嘞。如果大臣都阳台，
对，找到空气，没关系，下一位帮忙啊，大宝可以鼻子帮忙。
字太小，
字太小，对对对，我没戴眼镜很难，对不起。
接着今天我们要看一下结成达成道路的称号，就是如何结出生命，就是其他的三十八节，从见证三十九、五十七来对比今天我们所学的。
利用他的大能，使我们看见美好生命神迹般的见证，成为真理的见证，伴随着我们所传的道，也因此看见神的话语的最不易的地方。比对的重要，有一天你与我生命也要成为旁人的比对时，真是喜乐无比。
好，感谢神奇妙话语的启示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今天的有个回顾之后，我们今天肯定要更仔细的在第二集里面我们怎么样去研读圣经哈。所以说这时候就请你们打开圣经了，因为这边就没有写了哈，还是打开圣经，希望你们能够把今天所领受的写在圣经上，将来就对弟兄姊妹有帮助了。好，首先我们有一阵子我听到一位医生跟我说哈，他说啊，马弟兄啊，我们等于每一个人一整天时时刻刻在做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哇，这个问题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好难回答哈。我说不容易回答，他说在做排毒的工作。哎，排毒工作，他说你的呼吸系统、你的消化系统、你的内分泌系统啊，你整天对吧，呼吸进去氧气，出来是二氧化碳，对，吃进去是食物，排出来是不好的，你整个内分泌也在不断的怎么在制造。所以说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啊是这样子每天在工作的。他说很奇妙，我们虽然可以决定我们做一些事情，可是有许多地方我们不能够做任何的改变。比方说你看到警察，你刚好喝了两瓶酒，看到警察来说赶快把那个酒精排毒排掉，行不行？你没办法，没有办法哈。你的肝不好，能不能说我马上吃了很多食物，马上可以的减肥，马上成功，可不可以？不行，他必然有个他的 timing 哈。那个只是肉体上面，他说你的心思上面，我今天不快乐，或者我今天很快乐，我要让我的快乐加五分加十分，行不行？
可以
可以哈、啊、这很有意思哈、啊、我们就发现好像可以又好像不可以。因为你说我的排毒排快，你去运动加快速度可不可以？有可能快一点点，但是能不能马上不一定。因此我发现神的两只手的工作，一方面好像是神的主导性，他把你所有的程式写好在里面了，你人的工作，另外一只手的工作，你可以跟着神的动作怎么样，当你跟他配合的时候呢，哎，更有果效啊。那另外一方面，当你的心思意念不快乐的时候，一个忧虑症的人能不能说我要快乐起来，我不忧虑了，行不行？那这个不行，因为刚才那个状态是健康的状态，这个已经生病的状态。生病的状态你不能拿用健康的标准来要一个病人来满足你的健康的状态，对朋友们哈。但是我们今天心思方面，我们今天神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啊，在灵方面，我们读经也是一个排，他说也是一个排毒的工作，你知道吗？把神的话用进来，把我人的价值观念怎么样做一个怎么样调整，这个也是一个排毒的工作。那因此呢，我们今天我觉得今天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尤其我最近前一阵子在跟网上查经，跟几个人查经的时候，在这末世时代里面最怕一个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末后的时候有假先知出现了，他们用己意来解释神的话语，让你听得你很喜欢他。我今天在陈导跟我太太说，我说一个人呢、啊、如果他讨没人喜欢的话，每个人都喜欢我，小心了、哦、主耶稣基督都不是每个人喜欢他，对不对啊？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不是为了讨人喜欢，而是讨神喜欢。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道，也许有些地方你不喜欢听，感谢主哈， 啊，我谈到我最近谈到在思想，我说我最近碰到好多弟兄姊妹生病的，哎呀，我今天早上还算一算呢，列出了12个人的人名，都是很重要的病，让我心里很难过。怎么样才能够生命里面到底病得痊愈重要，还是生命里面到底有什么比病得痊愈更重要的事情啊？这也是我今天要思想的。好，那巴不得我们今天讲到不是只是我跟你哎，一个医师阿贝来帮弟兄姊妹有病的同到前面来啊，我说实在的话，这个有恩赐我也碰过，不是没有，这个没有碰过，但是这个绝对不是我们的主题。因为先伴着主的道和伴随着神及启示，先让神的道来工作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了我们，然后神怎么样，就神及启示伴随着我们，这是我们在宣教的工厂里面这十几年来可以说屡试不爽的一种状态。这个摇得蛮厉害的，希望我站的不要因为这个站歪了。不敢当，因为好，我们今天先来试看看接着经文哈、啊。我们既然看到那个救恩的起源是神耶稣基督，他把他自己救恩的动机带到我们的人间来，让我们按照这个标准之后，然后他怎么样，他自己来到撒玛利亚夫人，特别的去找一个撒玛利亚一个软弱的人，对不对？他并不是等尼哥底母来找他，是他自己特别特意的去找一个被世人看不起，连他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利用周五的时候才去打水，所以说可以看见神高天之上这位全能者却愿意谦卑虚己，日在日程当中的时候去寻找一位一个人成为他的器皿啊，成为他的器皿。所以这个沟通的本身是高的而不是低的，阿们。就有一天我就跟人家说，我说基督教其实神基督在神学思想其实非常简单的，强者服侍弱者，同意吗？啊，你们想称为大就必须称为小。今天世界上所有人在竞争的时候呢，我们的神亲自示范了一下。因此道路的沟通是强者来服侍弱者，但是我们今天更进一步来看这个强者到底是怎么样的强法，他的生命的本质是为何而强。如果今天只是一个有权威的人说我来服侍你是为了收买你，我最近看到很多的历史剧啊，我陪我太太看历史剧，这些称为霸业者的王，他们共同的思想是什么呀？你今天给他们律师小会，他们将来会为你卖命，是不是？所以王那些人啊，那些做大官的人呢、啊，天天对那些人、啊、请他们喝酒吃饭，买什么给他，买什么给他，目的都是希望你将来为我卖命。但是我们的神却为我们卖命，差别很大了。阿门。所以这个生命的价值，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生命的价值。所以我们看到救恩临到的方式是主耶稣基督透过他自己。那我们今天来看进一步来看的话，那我们来看生命怎么样得生命的。好，我们是从4:25开始啊，4:25到38节。我们把它定做活出生命，生命的价值观的一个大改变是从何而来的哈？这个妇女撒玛利亚妇人，她生命一个大改变是什么改变？你们记不记得？她本来是拿着水桶去打水，对不对？可是她后来怎么样？把水桶丢下来了，不要了，跑到城里面去，啊，把一群人带来了。我们遇到了弥赛亚了，我遇到弥赛亚了。这生命的改变，不要水桶了，水桶上每天磨针要打水喝的，生命的磨针的器材。想不到他不要了去告诉别人，却在这个同时的时候，他生命大改变。为什么在改变呢？他当初讲了一句话，他说先生，他认为他是先知啊，他说先生我看出来你是先知，有没有？约翰福音4:19，先生我看得出来你是先知。可是主耶稣跟他说什么呀？到了25节，和你说话的就是谁？就是弥赛亚，是基督了。一直他一直在盼望，我看得出来你是先知。等他转变到一个程度里面，他说：“哎呦，我们在等候这位弥赛亚，他一来的话会将我一切的事情告诉我们了。”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人说，哎呀，基督，我当我认识基督，基督一来的话，我生活马上病就好了，我睡了，我穷乏的得富足，我眼瞎的得看见，我睡了病都好了。我们要的是这个，可是撒玛利亚人家要什么？你，他说基督来的时候，他将一切的事情告诉我了，他要的是能够神启示他，使他知道。想不到主耶稣说什么啊？跟你说话的就是他。我们从过去里面只要听人家讲到，从他们这个嘴巴里面听一些东西了，可是我们很少时候真正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让神跟我们说话，让他告诉我什么东西。从这个样，我分文有你，如今亲眼见你，从这个角度到这个角度，一个很大的一步呢。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她很尊重这位犹太人，你是先知。可到那个时候，他把他水瓶丢下的时候，他已经知道那位已经是谁呀、弥赛亚了。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价值的改变，你要知道那位弥赛亚。阿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不只是先知，更是基督。我们刚才跟大家念的，你们记不记得？我今天有两双重目的。第一个目的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很多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你们刚才有没有读出来的感觉？有没有？最起码有，我估计一下，最起码有20节经文是与不是，是与不是，是与不是，产生很大的对比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一遍的时候呢，不只是先知，乃是基督，更加的是我们更清楚了。好，然后我们再看呢，25节、26节是这样子的。我们来看27节，大家来念好不好？来，27节。
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我说你要什么？和他说话。
当下门徒回来，稀奇耶稣基督跟一个妇人说话。这个妇人是他们看得起看不起的？主耶稣基督借这个事情告诉他们，你们看不起，门徒们都不敢说。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有没有先打破了世俗的歧视的观念？我们生命里面常常出现一个问题，认为他不值得传福音，甚至这些人是我喜欢的，找我喜欢的人传福音，会不会？我们常常划定界限，有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在里面。但主耶稣活给我们看一个新的价值观，在新约里面，到时当雅各书，你在谈雅各书的时候，对不对？还有谈到的问题啊，新约的时候，你有钱的人坐在炕头上，没有钱的人坐在炕尾巴，是不是？我们也常在教会里面也是大眼小眼的嘛。我看到你们当中眼睛都是一样大，感谢主。其实，在教会里面，我记得有一次祷告会的时候，大概是现在我们主文堂的祷告会的人并不多，我不知道你们祷告会怎么样。我们教会虽然人那么多，祷告会人并不多。祷告会的时候，有一天牧师就握跟每一个人都握手了，就握到我这里时候就不握了。你什么感觉？啊？哎呀，感谢主，那时候心里酸酸的哈、哦。现在不会，现在今天这么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当然，但是我现在很明白，握手总有一个会停的嘛，对不对？刚好那时候刚好握到你，他刚好有事情要走了，他不能，我来的时候我也只能跟梁大哥握手，我能不能跟每个握手啊？我也没时间，你不能说我跟梁大哥握手就不握，跟你们握手就好像不爱你们，看不起你们，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很多时候会自作多情，或者我们自己认为别人用有事情看我们，这个也是我们要谨慎的。除了我们不要去看大小眼以外，我们也不要自己常常用这种眼神去看，以为人家这么看我。往往是我们自己先有这种观念，才会认为人家这么看我，同意吗？如果我自己本身没有的话，我可能就不会这么想法。啊，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再来。那今天我们再讲，比如说说，他要这算不算？为什么他要跟他说话？哎呦，你记不记得我们今天很多人也会这样子哦？好像我们今天讲台只有某某人、少数人可以站讲台，神会跟他说话。今天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认为是说，天主教认为只有神职人员可以解释圣经，是不是？啊、哦，不是神职人员不能解释圣经，连看圣经不能看的。意思说，神的话只是握在少部分人的手里面。圣经上不是这么讲的，在末世的时候，认识耶和华的知识怎么样？要遍地洋，充满洋，充遍洋海，对不对？啊，大家都这样，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主耶稣说的哈，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来使我们想起耶稣基督所说的一切话，使我们明白真理，能够记录真理。他可以带领我们每个，所以我们每个都有一位老师是这样。耶稣基督说的哈，我们这一位善者是天父，只有一位老师就是主自己，对不对？也是圣灵神。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画地之限，认为说我就不要看了，我反正我每个礼拜来上主日学或者每个礼拜崇拜就听讲员讲到就够了。原来我这么说，这样的孩子属灵里面的婴孩不容易长大，会有缺食的，会不会缺乏营养，会不会啊？所以回到家里面啊，真的你要相信主乐意跟你说话，撒玛利亚妇人主都跟他说话，你相信他不会跟我们说话吗？他自我启示的神。其实圣经里面很多人都讲说怎么样，哎呀，第一个承认耶稣基督是基督的是谁啊？很多你们的观念里面常常是谁受谁的影响，神学院的影响，都说保罗是第一个承认耶稣是基督的，对错？不是保罗，彼得，对不对？很多人都这么说的，是错的。你看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说怎么样？我就是基督啊，亲口告诉他了嘛，是不是？这安德烈都比彼得早。他说的，哎呀，我们遇到了弥赛亚了，告诉他哥哥，安德烈是彼得的哥哥嘛。他说我们遇到了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我们遇到了弥赛亚了，还告诉他，是不是呢？当然，认识基督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今天跟你说，好像比较在时间上的比较 ，no。如果认识基督只是在时间上的比较的话，那我们依然可以说我们是不认识的。我今天认识我的太太，跟20年前认识我的太太是有差别的，明白的意思吗？认识基督，我会慢慢讲到最后结论的时候，我希望求主帮助我们，我有时间讲到这个地方哈。所以生命的改变，价值观的改变，是在乎于耶稣基督自己的启示。他启示之后帮助我们，这么高贵的神暂且怜恤我们，我们能不能再用这种有色眼光去看任何人？所以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总是要认识到人群里面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尊贵的人。阿门，同意哈？啊，谈到神的话语的了解认识，但我也不能说弟兄姊妹鼓励就怎么样去读圣经，读完了以后就开始上讲台哈，这样别人我又害你们了，不行，这求主怜悯。圣经明谈到假先知的特征是什么？这些人顺从己意，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然后呢，他们就像一个没有熟透的石灰。就是说，我们如果墙壁上抹上石灰的时候没有熟透的话，风吹雨打就怎么样，就剥落了。今天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把它熟透，只是一知半解啊，你信耶稣就能够怎么样保证你平安，保证你荣华富贵，一切顺利。当你要一真的遇到生病疾病来临的时候怎么办？他的信就垮掉了，行不行啊？ No， 这不是我们要传的。读神的话乃是把神的话像活水一样浸透，把不断的反复思想，所以说昼夜思想的人，这人变为有福。神的话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你如果还没有读过一遍的话，赶快给他读一遍。读过一遍之后，你就知道家里，就像我打个比方，就是家里厨房在哪里，卧室在哪里，客厅在哪里，有什么东西放哪里，你都可以随时去找。你有神的话读一遍你都知道了，但是光是有这样子够不够呢？不够的。你必须把菜，冰箱里面的菜拿出来之后，那就变成一道冰箱里面的萝卜啊、番茄什么菜什么番茄，那一搬出来就是一道晚餐吗？不是的，你还要做，对不对？所以神的话我们知道在哪里，你要把它那搬出来要去做一道菜，好，明白哈？要真的要需要怎么样？需要思想。 像这两天我们有人问我说，教会里面发生这么多事情应当怎么办，我说我们应当宣告严肃会。那个姊妹说，严肃会，教会里面严肃会从来没听过啊。啊，我说有严肃会，有啊，啊，我就把严肃会找出来啊，我就寄给他了。要把神的话里面，从圣经里面把整个集合起来，就思想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来因应今天教会的需要。教会时常那两千多年以来内忧外患从来没有停过，如果从旧约算起的话从来没有停过，但是神的道却让我们惊讶。有一天我的太太问我说，我们家附近有一个人，他的孩子啊，他爸爸给他很多田地，一大堆田产，好多房子，结果一代而已哦，全部卖光了，败光了。他说我的，他说我们的孩子啊，他生孩子千万不要生的那么不聪明啊。那我就开玩笑说啊，这个这一代不聪明，下一代呢，再下一代呢，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子孙哪一代是不聪明的，只要有一代不聪明，都孩子卖光了，是不是？那怎么办？你们认为怎么办？啊？后来我感谢主，我说我想到了一个民族，以色列民族，他们两千年亡国，可是到今天还是口袋里很多钱，是哪个民族啊？啊？犹太人啊？犹太人是不是今天那个经济华尔街的那个斯米欧尔的，是不是啊？他们为什么那么这样子啊？因为他们有神的道。我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如果没有把神的道传给我们子子孙孙，使他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他们遇到挫折他们就失败了。可是有神的道的民族呢，他有遇到各样的挫折，他依然能够怎么样，坚定站得住。但以色列很可惜，他只有前半段哈，他可以享受世上的风华富贵，可是没有后半段，他有旧约没有新约。我们有旧约还有新约，我们不但有今生的，还有来生的盼望，阿们，是不是？所以以色列虽然有钱呢，可是我们今天很多美国是不是基督教国家，不但有钱，还有什么？还有永生啊，是不是？我们很难说，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用这个话语来教导孩子。因此，我们今天不要沦入为一个假先知，对神的话语不了解，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给他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今天在北美，我们依然跟世上很多人一样的，孩子要读哈佛，孩子要安排的紧紧的，啊，我们都用人间的价值来教导我们。啊，原来我这么说啊，我并不是否定你们，是啊，有好的孩子是有这个真的有这种潜力，就让他去哈。我祷告之后有什么感动就去。我昨天才在曼哈顿碰到一个人，他的孩子成绩都很好的，突然说怎么样要去读海军了，美国海军分校，爸爸妈妈舍不得哈，可是后来他们祷告之后决定还是让孩子读海军分校。重要的是这个孩子他生命里面有没有主的话，是不是？啊，无论他在哪里，就算在战场上死了，我们的父母的心依然是放心的，因为在永恒里面能不能见到他啊？不然的话你真的不放心了，真的放心不下。讲这个有点太重了哈，我不是吓唬你们，那不是的意思。那真正的价值是我们的孩子怎么告诉他一个永恒持定不变的价值。世代的哲学都会变来变去，世上的价值观也变来变去的。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经文好不好？啊，第一节经文我们刚才读过，四章二十八节啊，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好了，一起念。
那妇人留下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信的一切都做说了，这莫非是基督吗？”人走走。
对，三十节来第十七。
众人都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那个妇人就留下了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当初主耶稣跟他说的，你去找你的丈夫来，对不对？那当了丈夫的意思，他大有几个丈夫啊？五个哈，啊，丈夫的意思当然是跟他有关系的人了，他想不到把丈夫的关系扩张到更大的关系，对众人说啊。那众人说什么？你猜猜看，今天如果你是这位妇人，你敢不敢这么说？有谁敢真的说我现在有三个男朋友两个丈夫的心，是不是？ 有谁敢说？
没有人。
这个妇人说什么？对众人说，因为他生命里面看见这位基督的时候呢，整个都改变了，真改变了。他不再以自己的羞耻为羞耻，是不是？然后说呢，莫非这个是什么呀？他不说说他是先知哦，他要把人带到基督的台前，这个是非常重要。今天很多传道人传的时候，常常什么呀？我很会讲，我有什么学历，我有什么，为什么？大家就讲，你看到我，看我，看我。但这位妇人怎么样？你看他，他是基督，就像安德烈一样，常常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今天我们传福音的生命，真正生命的价值，不是我怎么样，而是主怎么做生在我身上。阿门。啊，所以众人就往哪里去了？就往耶稣那边去了。阿门。啊，感谢主啊！真的，传福音生命里面很深层的一个价值，不是你在人的面前怎么样，而是神耶稣基督要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但是今天我们想想看，今天有谁传福音的时候讲罪呢？讲罪你们喜不喜欢听啊？有一天有一个人问我，一个台大物理系的问我，你到中国去传福音，你传什么？我说传福音传认罪悔改呗。你传认罪悔改，人家喜欢听吗？喜欢听。后来我就感谢主，我在聚会的时候呢，传那个福音啊，我就让他听听看，哎，他没有反对的意思哈。传认罪悔改的福音也可以不见得要引起对抗的，因为你看个待会就知道了，看看耶稣基督是怎么样跟他们在一起，两天之久讲完之后，他们说耶稣基督把他赶出去，还是把耶稣基督留下来？啊？他们说什么？耶稣基督，你是那个？我待会讲讲吧，你不讲完了怎样？去传福音，并不是只是讲好消息，但是福音是好消息。在福音的好消息之前，先把祸因讲一讲。祸因讲的是祸害利得失之间差很大的话，那个反差就更大了，明白的意思吗？啊，反差越大，你就会越珍惜。啊，反差越珍惜。所以我们不怕传福音里面必须要把罪的问题要对付的。主耶稣来，他说什么呀？我来不是找义人，乃是找什么？世人多犯的罪，亏欠的是什么？没有一个义人。耶稣基督来是专门找罪人的，你怕不怕？如果他找罪人是定你罪的话，你当然怕了。可他来是安慰释放，你怕不怕？不怕哈，不要怕哈。感谢主啊，我们待会跟大家分享那个到底主耶稣讲的是什么话。好，我们再读41节、42、32、33、34，一起来念好吗？
这时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他的工。”
感谢主哈，好，感谢主。前面谈到不是隐藏罪恶，而是什么承认罪过。现在说不是这个食物，乃是这个食物。那这个很美哈，你看到这就有一句话叫这期间哈，当主耶稣把这福音传给那撒玛利亚夫人，撒玛利亚夫人去到城里面去的时候，对不对？主耶稣在那边坐的时候，门徒没有来问，门徒来问说吃了没有？他说我吃的时候不是这食物。请问一下，这个期间，那撒玛利亚夫人有没有在那边做什么？他在那做什么？你们要有那个感觉嘛哈，场地啊，主耶稣在这边坐下来，他传完福音跟撒玛利亚讲完了，撒玛利亚回去了，他坐那边等啊等啊等啊，门徒终于来了，门徒说，主啊，你吃过有什么吃的没？吃饭了啊？主说我不吃这个了，我吃过了，你没有吃过什么？这个期间哈，他在讲话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夫人在前面这经文，她撒玛利亚夫人在做什么？传说我们遇到了吗？像素来所先都讲出来的那样，就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你看主耶稣说，我的食物是做成了差我来的工作。在这边，这个撒玛利亚夫人，主耶稣说什么呀？你去找你的先生来。他去找了没有？不但找先生来，还找将近很多人听，对不对？他有没有做成主差他的工作？ 有没有？那他有没有得食物？他的食物是什么？主的食物是什么？做成主的工作。他这层工作，他也是做成主的工作。所以说，我们待会儿就看到下面的经文，就为什么会回翻，突然出现一些让我们很难合乎逻辑的一种观念啊，原来这里面是相互在对应着的。好，我们再来看哈。再过来那个下面的经文刚才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讲到吃好了，我稍微补充一下吃好了。我也蛮感触蛮多的，有一天有几个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几个人就问我跟问他了，马太太啊，你们都吃什么？哎，是不是你？他低头了，马太太，你们吃什么？他问这话什么意思呢？就你们两个公婆宣教要服侍神，两公婆都不要工作，十几年不工作，你靠什么活的？他好像有点怀疑你们这钱是不是是骗来偷来的。哎，我感谢主，我说哎，我们两个吃的真的是，我就一句话，我说我的老板是全世界最好的老板，我的老板从来没有亏欠我什么，是不是啊？我们老板是最好的，我不骗你的，在主的面前说一句话，所有的奉献都不在我们口袋里面，所有的奉献都是坐在宣教里面，而且我们也不收世人奉献啊，我们从来不收世人奉献，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啊，我们的老板是最好的老板，吃什么？我要吃天上的嘛，对不对？这个很简单嘛，是不是？主耶稣就说呀，我的食物就是天上的，我也要吃天上的，阿门啊。这样子服侍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你知道吗？不然的话是什么？也是满足自己的肚腹啊。你们得到人的奖赏了，神就不要给你奖赏了，知道不知道？你们真的明白哈？感谢主啊！我们今天要的是天上的食物，所以我们要收腹库放在天上。啊，刘主讲，感谢赞美神哈。所以说，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时候打水的时候，我们有个讯息的问题啊。那时候我们看到啊，这个工作是做成谁的工作？是看到人的工作跟主的工作，对不对？实际上很多人要得工价，都是要得人的工价。你给我这个，我为你而做，为你而做。可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是得谁的工价？啊，感谢主啊！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是蛮有感触的。当主耶稣在园子里面的时候，看到有人在门口等啊等啊等了好久没有工作，就把他找出来找进来工作，就还有一批人啊，中午或傍晚又把一批人带进来，对不对？就傍晚的进来之后怎么样啊？就前面的人说，为什么他得两块钱，我也得两块钱，不公平？你们有没有这份新闻？有很熟吗？为什么？其实你知道吗？如果说啊。在里面，我直接解释一下，在里面你被人家请进来工作的人嘛，很快乐对不对？我有工作有着落了。你在外面那些人呢，中午还没进来，傍晚都还没进来的人呢，心里着不着急啊？他苦还是你里面的苦？工作的苦还是外面的苦？你们认为？
外面的苦
啊，他们心里没有着落了。神的怜悯给他机会进去，你们已经在园子里面。还有树荫可以撑呢、啊，还一面收割，还一面，比方说收芒果吧，一面收芒果，一面吃芒果啊。啊，外面还没有啊，因为里面有工价嘛，是不是？外面还没有啊，所以主当当晚能进来，那是一种怜悯他们，是不是？神愿意怜悯他们，而且讲好价钱是两块钱的，谁也不能赖皮，主也没有赖皮啊，都出于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做主的工作，说实在感谢主啊，是神怜悯我们的恩典，并不是我比较好。阿门，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哈？对啊，所以说我常常觉得说，真的，我说我们老板是最好的，老板啊，从来不 fire 人，从来不会给你炒鱿鱼啊。好，那现在问一下，接下来重点来了，这是我读经的时候常常摇头，我读经读不懂我就摇头，读得懂我就点头，一面摇头一面点头就读经的十字架了啊，摇头。这段经文里面有一段经文是我一直想百思不解的，主啊，这你跟他住了两天哦，这么多人信，而且说是吧，承认他是救世主，那 这两天到底主耶稣讲了什么话、啊、要不要记录下来啊？你记录下来的话，我们今天传福音就用你的话去传就好了嘛，大家一听到的话就承认他是救世主，多好啊，同不同意啊？哎，这个是我一直反复思想的，我说主啊，你为什么不写呢？可是我后来啊，我慢慢摇头，慢慢摇头，反复思想在这里面，我就开始点头了。主啊，你的话太宝贵了，虽然我看不见你的话，但是我知道你的心意，我感恩的不得了，我就不断点头。你们想不想知道？啊，真的想知道啊！啊，不是我发明的啊，有道理的。在新约里面曾经发生过一个故事啊，我从字句里面来找啊，字句里面的他们就承认他是什么呀？施恩主，是不是？啊，你们怎么读音没好好读？对不起啊，不是施恩主啊，施恩主的话是你给我恩典的，你是全能主，不是？他说、啊，他们承认他就是那，你们看着看经文啊。他们就知道他是叫救世主，对不对？有没有？他就知道他是救世主，不是施恩主，也不是全能主，也不是全民主，也不是尊贵主，是救世主。这里面谈到了什么呢？他就是我们思想，就这句话是我们思想。原来在新约里面有一个故事啊，你这个故事也跟这个故事也雷同的地方。当一个犯奸淫的妇女，他们故意把她抓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看耶稣基督，你要定他罪或者不定他罪。你定他有罪的话，你是不是慈爱的主？你不定他有罪的话，你就不是公义的主。主耶稣基督是现在两难之内呢。结果主耶稣很奇妙，在地上沙子上面写写字，写一写，写一写，写了之后，你们若是没有罪的，可以拿石头打他。请问一下，他们打了没有？没有打，代表他们知不知道他罪了没有？有没有知不知道？知道了吗？知道我才不打嘛。如果他硬着心说，哼，我没有罪，那打他，那这个他这也许真的犯罪了哈。但他知道罪了，知道罪他就不拿，通通走光了，代表没有一个人打他。所以说当时的人，全部的人都有没有打他？没有人打他，所以每个人都知罪了。当一个人认罪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若有人认罪，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他的罪，要涂抹他的过犯，他就把沙上的所以使人定罪的条文擦干了没有？擦得干干净净的，代表圣经神的话，神也没纪念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了。今天他们这些人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救世主，就是我们这些人本来是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的人，我们被罪所捆绑的人，今天我们能够得到释放，承认我已经被救了。那请问他们承不承认他是个罪人？承认了没有？一定承认了嘛。既然承认的话，圣经里面会不会记录他们的罪状？就不记录了。阿们。但是当到底主耶稣会在那时候写什么，人还想象不想不想知道？还是会想的，我也会想。其实很简单的，后来我去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时候，谈到天国，因为谈到救世主嘛，救世主从地上救到哪个、啊、天国，现在你们要悔改，对不对？要把天国的道理告诉你，说天国的道理在哪里呢？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里面谈到八福，谈到你们要爱仇敌，谈到了你们不可犯奸淫，谈到了不可杀人，谈到了很多很多律法。主耶稣说怎么样？律法之中最小的一条也不能废去，怎么样都要成全。在律法中废掉最小的，在天国里面被成为最小的。耶稣基督来是要把律法成全的，把捆绑人的律法怎么样？他来做怎么样？诠释的，得到释放了。他来成就了律法，使我们在他的恩典之上，追求神属灵道路里面，按照神的旨意跟随跟随，是这样的美善呢、啊，好不好啊？啊，不是让我们带着罪的权状，我们是一个罪的奴仆，哎呀，欠债欠的一大堆，来还债，容不容易？或者利息都还不起了哈。感谢主，主做成一件重要的工作，真的他就没有纪念，不纪念他们的过犯，所以这些人真的是蒙恩的人。好，那我们再接下来看哈、啊，那个 35节，大家来念好吗？来。
受过的时候还有四个人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受过的人的工价提出五谷交生，叫撒种的我也收割的一同卖了。
谈到35节的时候，我们以为常常说时候还没有到啊，我们常常会说，我到什么时候我才可以传福音啊？我神学读的很好的时候我才传福音啊，我要在教会里面成为执事当老师才传福音。撒玛利亚夫人什么时候开始传福音？没有啊，承认他是罪人的时候就传福音，是不是？我常常也另外一个担心，就是说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说啊，传福音传福音，今天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假先知喜欢大家传福音。你传福音是什么？对他有帮助。我成为大主教，我成为教会里面的某某人，他把自己的羊群发展自己的事工，会不会这样子？有没有？我碰到一个人呢，他是专门做慈善事业的，然后呢，我一个朋友是他在台语部的，他就跟他跑去加州去看看他的工作服饰如何，就他回来以后他跟我私底下讲，他很难过很沉痛的说，这一个在加州有工厂，很多仓库里面摆满了各样的救济品，好几个仓库摆满了救济品，那个负责人跟他说怎么样，你想不想发财啊？你发财的话你再跟我学，利用神来做慈善事业，而且他还讲说我教你，他可以凑成一团人来做欺骗工作。今天教会所有的服事如果是为了自己工作，很多时候怎么样，明明不是时候，他说是时候，是希望你来满足他的时候。但是我们今天才知道，今天是时候跟不是时候，乃是我要知道我是对人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传福音并不是别有窍门，而是知道是自己是罪人，我过去是个罪人，如今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明白的意思吗？我们今天传这个不是传我对你好你对我好你好我好大家好，教会一团和气啊，明明是团气它变得和气。然后这边谈到了，不是得工价的人积蓄无果到永生，今天工价在那里，工价在永生，而且怎么样，叫撒种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不单单是只有我快乐，当初撒种是要我撒种你收割，这很奇妙啊。如果这个人呢、啊、是为自己的服事的时候呢，你发现到跟他服事的时候呢，你只要跟他利益起冲突的话，他会不会跟你一同快乐？不会哦，你干嘛来我团体的抢我的人啊，啊干嘛来我教会里面抢我的羊啊，我抢我的牛啊，有没有法轮功啊，就常常到教会里面抢牛的，专门抢童工的。但是真的属神的人呢、啊，看到你更爱主，看到大家越服侍神，哎呀，你越被主得到，心里不欢不欢喜，高兴，是高兴的。这个可以分辨得出来，这些是小先知一个窍门，你懂意思吗？啊，我曾经看到有些牧师啊，因为你奉献给他多一点，奉献给我少一点，我就吃醋了，啊，那到底是为谁啊？如果他真的是认为这个是羊是上帝的，奉献给他多一点是上帝的，有什么不高兴啊？也是高兴嘛，们。这生命的改变不是独享，是分享啊！生命的改变不是满足自己的时候，是满足耶稣基督的时候。所以说这边很幽默的，我待会再讲，啊，怕时间来不及，真的。好，快点好了。好，37节来。
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
啊，代表分工合作，那人撒种这人收割，分工哈、啊，也不是自顾自，乃是分工合作，前面不是独享是分享，现在是怎么样，是分工，你做你的，我们做不同的工作哈、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小心怎么样，我做的侍奉，我一旦负责崇拜的时候，希望每一个人都来崇拜，对不对？我一负责主日学的时候，每个人都来上我主日学，我们常常忘了别人的侍奉也是很重要的，阿们啊，这里是一个生命啊，一个生命的特征。 好，三十八节请。
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
所以说劳苦本来是劳苦要得代价的，今天你能够享受别人是不是恩典？能够工作是恩典。你刚才注意头有谈，刚才说谈的这一切的根基啊，到最终的时候是哪样，都是恩典。不是我做，好像我要换取我的工价，没有满足，好像我服侍你不对我微笑，就我就是不高兴。有人这样子的，你跟他打招呼，他会不高兴的，不是这样子的。既然出于恩典，你会做的心甘情愿。哎，我在谈谈，我觉得心甘乐意啊。我就是正有读那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大喜乐、啊，心甘乐意，什么叫心甘啊？心甘英文就是 sweet heart， 我说我的解释，心是甜甜的，你再做什么，我心还是甜甜的，啊，你再惹我生气，我还是心甜甜的，乐意呢就 happy face 了，就露出来了，哎，笑嘻嘻的哈，哎，你们有心甘乐意吗？你们听到也要心甘乐意啊，马弟兄也心甘乐意啊，真的，多在主的里面心甘乐意，因为都是出于恩典，神的话他临到我们当中，他愿意让我们领受，也让愿意让。你受的人毫无，就是不要说没有目的，当然有目的了。愿主得到喜乐，也愿意弟兄姊妹能够在主里面领受他的丰盛，都是恩典。好，接下来我们就谈到救恩的媒介啊，第如果就是我们怎么样将生命成为见证啊？你有这个生命的流露会变成见证哈、啊？那个39节到53节哈、啊，那就是让真理啊，让真理。在我们生命里面来见证什么话哈？啊，39节，请大家来念好不好？来，请。都说出来了。所以说，这个见证人他讲话是承认事实的。他在里面遮遮掩掩，我是个罪人，我会发生什么事情，他里面都能讲出来，真真实实的见证有个重要条件，你要真实。阿门。好，好，再下一节来。好，再念41节，再来。
是耶稣的话，信的人都刚过了。
感谢主。
便对仆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耶稣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的。”知道真主就是。
哎，谢主哈、啊。从这边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住上了2天之后，我就想到很奇妙，神的旨意真的太奇妙了。这些人听了主耶稣基督2天话就信了很多，可是也有一些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给大费里面赶鬼啊？把那个被给大费有个女孩，那个男孩子被鬼附了，有没有？主耶稣把那个鬼就说。哎呀，我时候还没到，你们就赶我出来。那我们没有地方去，我们去猪里面好不好？主说好吧，你去吧。就这群鬼就跑到猪里面，猪就跳崖自杀了。结果这些人跑来，哦，你做了好大的神迹，你救了一个人，欢迎到我们村庄来，让听，讲讲道理给我们听吗？是这样子吗？不是耶，他们反而怎么样，把主耶稣赶走耶。这些人接纳主耶稣住两天，这些人。耶稣基督明明救了一个人被鬼附的人，显得那么大的神迹，他们反而把鬼主赶走。所以我们生命里面能不能接受主也是很重要一个见证。你这个人，如果你是贪爱钱财的人，你很难做见证的。你爱惜猪比爱惜那个人更重，会不会？真正的救世主乃是知道我里面真的需要被主拯救，这个人真的，我们很多时候只看到钱财，看我们只在乎我们拥有东西多少东西，而忘了我们自己是不是被神所拥有，这很大的问题，同不同意啊？好，求主帮助我们呢、啊，真的让开启我们眼睛，转向那个方向来看呢、啊，知道他是真的救世主啊，他不单单是施恩主。因为救世主而带来一切的丰盛，这个才是我们在次序上先弄清楚的。好， 这两天哦，过了43节啊，请大家念来。
过了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集体做过见证说，先祭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
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主耶稣在那边住了两天，说了一些，我相信一定他把他整个天国的大宪章啊，一定跟他们讲，使他们知道，哎呦，太重要了，使他们就能够思想到他自己的价值产生很大的变化。然后呢，主耶稣自己这边特别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主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他到的那个撒玛利亚那地方有没有受尊敬？有受尊敬的。可是他在本地本乡很多时候不见证啊，不受尊重。为什么你说马丁要那么热心中国？其实我告诉你，我到中国不会变得马上变得很好，知道吗？还是马弟兄嘛，是不是啊？差别在哪里呢？我觉得有一点差别。你愿意去中国，代表你愿意付代价。你是搞真的，不是来说唱的。我如果去你家传福音的话，反正隔壁嘛，大家说串门子聊聊天的，那个人家可能不是很认真的。可是你大老远呐、啊。从台湾跑到你家来传福音给你的话，你要不要认真啊？啊，最起码表明你一种态度，是不是？见证是要怎么样？要负担得起的。所以我说，爱的表现就是浪费得起。这句话也许你们不懂，以后慢慢听，慢慢心想哈，还不知道。好，请带45、46来。
加利利亚，你能看到他的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耶稣到他加利利的家来，就是他从前变水手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基巴龙患病，他进了耶稣那家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对他说，若不见你诚挚，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儿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去，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听耶稣所说话就回去了。
好，暂停在这边好了。是说这两天还有的哈，我们看到这个大臣为什么他会跑来找一个加利利？你记不记得拿单也曾经说过一句话，怎么样？加利利还能够出什么好先知吗？是不是？他一个大臣怎么会跑来找一个大家认为不会有什么好先知的这个地方，来找了好先知那个人，找耶稣基督？感谢主啊，他实在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的孩子要死了。那最起码这个过程里面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人为什么把老面子会丢下来，他自己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他为什么有这个机会来找这位耶稣？什么原因？因为之前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呀？因为那时候就是水变酒的地方，记不记得？因为大家怎么样众口铄金，很多人都说耶稣基督水变成酒。如果只有一个人说，比方说书人说，哎，耶稣在我家啊水变成酒，那所有人都没有人吃过，你们都会相信吗？大臣会不会相信？不会相信。如果今天大臣一个张三李四王五招六一大堆，所有的村庄里面我们都喝过了，每个都这么说了，大臣能不能相信？容不容易啊？容易。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就需要大家怎么样共同来见证耶稣基督所发生的事情。你也说，他也说，他也说，他也说，到处都在说。那其他人在听闻的时候，这些都在说耶，会促使他引发他的动机来到神的面前。阿们。会不会啊？因为喝酒水不是只有一个人喝嘛，是和一大堆宾客一起喝嘛，是不是？说传福音里面呢，我们见证这个真理啊，大家要来勇敢见证真理，不要领受的时候不敢说，我怕我这么说我没面子，人家会不会笑我神经病，水怎么会变成酒？你敢说吗？今天在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水变成酒，你敢说吗？ 很多人不敢说，在加拿大很多人说什么，你不能可以宣扬同性恋，你宣扬同性恋的话，说同性恋不好啊，你会被人家抓去说你什么非法，你敢说吗？
不一定，
今天大家都不敢说，所以说今天怎么样，投票同性恋合法化，至少说起来就是咱们基督徒自己都亏欠，不敢说。但是我们现在看哈，又有一个故事了。主耶稣说：“好，你来了，你孩子好了。”请问这位大臣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说怎么样？我儿子快死了，你赶快跟我去吧哈。他的想法是不是这个想法？跟主耶稣说什么？你孩子跑了回去吧。这个想法跟他想法一样不一样？今天如果是我是大臣，如果是你是大臣的话，高弟兄啊，把他绑去，把耶稣绑到家里去。哎，医生不到我家里，把医生绑去，是不是啊？可是这么一个人呢，他愿意什么接受跟你想法完全不一样的想法，他愿意屈服就回家去了，很有意思的。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因为想法不同，我们就不敢做见证，想法很多不同，我们也不敢怎么样把自己的意思放下来，我们就像大臣一样，我是大臣，我的因思想控制你的思想，你听我的就对了。可是一到主的面前见证主的时候，无论你是什么臣啊，你总要降服下来，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好不好？接下来我就时间好宝贵，赶快，这个一定达到这个重点。后来看到这大臣活了，儿子活了哈，信心的挑战哈，放下颜面，不怕人家笑，不怕人家笑哈，只是要为了拯救生命啊，我们说啊，51节好不好？来。
剩下的那个，他的仆人迎接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好的，他说昨天末时日受罪了。
好
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都信。
好，大家一起听到54节，54节我是我的结论呢、啊。53节，我今天讲一下53节啊。这边所谈到的，他听了耶稣的话，就信了。是他先看见儿子好了就信了，还是听了耶稣基督的话，听了以后信了，他儿子好了？听啊，是听比看为先，对不对？信心啊，是听见比看见再进一步。所以说，见看见是。见证，信心是怎么样？还未曾听见，你们把希伯来书背给我听了，感觉未曾是听到说 OK OK 很好哈，要不然我们就生气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妙哈，听见跟看见啊，有一天主要是在水便解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啊。那个在经文我有个地方也是很头脑很痛的，明明主那玛利亚说啊。我啊，他们没有水了，对不对？没有酒了，结果他说呢，妇人我与你何干？我的时候还没到，才刚刚讲的话没有多久，我的时候没到，对不对？后面就马上是吧，马上就水变酒了。到底你的时候没到，什么时候没到？你明白这意思吗？你既然不是说我的时候没到吗？就不要变嘛。那为什么讲了没有多久之后就马上水变成酒？记不记得？然后他的妈妈就说，他如果吩咐你们，你们就做什么。然后主耶稣就吩咐他们了，又就水变成酒了。这个里面告诉我们这时间的 timing 的问题，很奇妙的。我们在信心听见与看见的信心的 timing 啊，神在我们里面多做一样的教训，说明什么？神机是时间是谁掌握的？哪怕是一秒钟，前五秒钟和后五秒钟，神说晚五秒钟，那就是晚五秒钟，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同不同意啊？是神定的时间，但是也很奇妙啊，因为玛利亚的求有没有？本来神是定下时间的，是神迹是出于神的，神耶稣基督要做，他不做的话，谁能够强迫他做？没有人强迫他做的，他的时间本来这个时间的，但是玛利亚一代求的时候呢，神的时间可以因着人怎么样介入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里面虽然是短暂的人生。永恒的时间去介入我们里面，我们生命里面是没有神迹的， 可是主耶稣却把神经在我们的里面改变。你我今天的生命呢、啊？说实在话，我再讲一个蛮重要的，我要做个结论哈、啊。这两件神迹其实的一个对比，水变成酒，跟大圣的儿子复活。事实上，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非常强调复活，复活。谁不喜欢复活的请举手？这个让我看一下嘛，没有人喜欢不复活啊？喜欢复活的举手。感谢主啊，还有人不喜欢的，对。但是我想，那个不喜欢的肯定有可能还怕上帝啊，怕上帝复活就受审判嘛，那很可怕的，对不对？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复活的，要复活的，爱上帝的要复活，不爱上帝要复活，都要复活。好人复活，义人复活受奖赏，恶人复活受审判。所以复活的真正的内涵，有什么真正的要义在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我想要做个总结了哈，很重要的。约翰福音里面谈到了七个我是我是我是。这当然我们感谢过去的神学家们找出了问题，很多问题。但是呢，我发现到约翰福音里面不止七个我是，太多我是我是我是了。那我今天为什么谈到很多是与不是嘛哈？人间有很多是是非非，是是非非，是是非非，一直到主耶稣基督里面大是大非。一个真正的大是大非在哪里？你怎么知道吗？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发现借着神的启示让我感动的不得了。主耶稣基督说什么一句话呢？啊，我上面我不单列出了七个我是，我列出十三个我是哈。啊，我先我用很快的速度念给你们听好了。啊，我是好牧人，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人们，我是主，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葡萄树哈。然后呢？我就列出一些那些神学家们没有列出来的，但是非常重要的，你们等我讲完你就知道多重要了。他说我是从父而出来的，代表神是被差遣的，所以主耶稣今天也差遣我们，重不重要？被差遣的。然后呢，我是上头来的，所以我们今天领受神的道不是人间的知识，上头来的知识，阿们，很重要哈。然后呢，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整本约翰福音，约翰说什么？若讲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奇事，就是把要记录下来的话，就天地都容不下了。但是总意要让你们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什么呀？是基督，哎呦！所以主耶稣这么说啊，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你们就必死在罪中。这个基督一来的时候，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所以我今天你我的复活有能力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因为我们的罪被除掉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人，因为怎么样，神把他们罪给抹掉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复活才有盼望，才能够站立得住嘛。包括有罪的复活。不怎么样啊。然后呢，主耶稣说怎么样？人只是安息日的主，他是安息日主。唯有我们的罪被对付掉的时候，我们在主里面才能够得享安息，好不好？啊，甚至愿意主耶稣基督大能水变成酒的生命，使我们这个人生命里面开始有香味哈、啊，也巴不得有一天啊，因为。这个羔羊婚宴有没有？教会是新妇，耶稣基督就是要跟新妇立约的。你我今天要跟主耶稣基督有生命的约、杯的约立的，阿们啊！你生命里面要有水酒的味道了，我就相信这个酒的味道就能够带在永恒羔羊的婚宴里面，在复活变化的时候，能够在主基督里面享受他一切的丰盛。愿主耶稣基督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阿门。